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美好旅行像天堂，糟糕旅游是业障。大家好，欢迎收听消业障旅行团，我是各位的随团领队 Brian。现在呢，在录音的这个当下呢，是在4月21号星期天越南时间晚上的9:30。为什么特别强调越南时间呢？没有错，跟大家想的一样，我现在又再度的来到越南了，而且又再一次的是中越，因为呢，我又马上再接了一团这个中越的团。那不同的地方是呢，这一次的越南团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平价团，因为它跟我原本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那个团费呢，差了差不多要15000块，哦，其实差蛮多的。所以呢，想说刚好趁这一次的机会呢，来感受一下。那个算是比较旗舰的团型呢，跟这个比较平价的团型呢，在实际走起来呢，吃啊、住啊，还有这个行程上面呢，有什么比较大的不同？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那个不同的部分呢，稍微可能下一次的集数再讲，因为现在如果讲的话，我也才刚第一天，所以没有办法感受得很完整。比较大的差异呢，在第一天来说的话，就是我今天搭的竟然是下午的班机。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上次搭新宇航空早上6:55的飞机就要出发了，但这一次呢，搭乘的是这个华航下午2:45的飞机，所以呢，等于是说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是这里时间的3-4点了，就是只能去走一个行程，就准备吃晚饭，然后就回饭店休息。那所以这次也是第一次尝试把这个装备呢拿到这个国外来录音。不过越南的这个差异的分享呢，我想就留到下一次，等我这个5天的行程全部走完了之后呢，再可能做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旗舰的团型，哦，以中越来说，那跟平价的团型呢，在什么地方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这样子。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聊印度。大家可能会想说，啊，聊印度？你在越南聊印度？那当然，其实跟我像上次讲这个美山圣地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主要是因为呢，如果听众朋友是忠实老听众的话呢，可能就会想说，哎，啊，你之前不是已经有聊过一起印度的吗？没错，就是在这个疫情后啊，第一次收到这个旅行社的总经理，也就是老板啦，他的邀约，就是请我帮他带团呢，就是这个南印度。所以呢，为了这一集呢，我还特别的回去回听了一下那个 EP64， 3年后的重新出发，再访南印度13天。我后来发觉呢，在这个集数里面啊，其实虽然有介绍到南印度，可是对于南印度的蛮多的地方呢，就是简单的稍微带过，因为重点呢其实是着重在是隔了3年之后重新回来带团的一些好像比较陌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大家如果一直都有在收听消业障旅行团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我在分享我带团的这些行程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这个两句节目单集的 slogan 都会是第一集就是介绍这个它的比较特色的地方，然后讲一下这个行程的名称。比如说像上一集的灯笼、斗笠、佛手桥，然后中越5天嘛，还有在前一集的猎豹、岩沼、红沙丘、纳米比亚的12天。但是呢，偏偏南印度就没有专属于它的一集，而且呢，从那个疫情后的那一集呢，一直到现在，其实在行程的内容当中呢，有一些细节上的调整。所以今天呢，就想要用一整集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南印度我们家非常受欢迎的行程——南印13天。好，那么其实说起印度啊，其实很多人会可能会觉得他这个是他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想要去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当大部分的人起心动念真的想要去印度看一看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一开始的选择会是北印度。为什么会是北印度呢？是因为在台湾之前哦，现在暂时还没有复航之前，在台湾呢，华航有这个台北直飞新德里的航班，所以实际上从台湾去印度的话呢，最快的就是搭华航，大概6个钟头左右就会飞到，哦，不算非常远，也不是很近，但是大概只要6个小时就会到。而且呢，再加上选择北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呢， 非常知名的这个泰姬玛哈林呢，就是在这个北印的阿格拉这个城市。那有的时候呢，去一趟印度呢，说顺便去把恒河看一看，所以会有那种七天、九天、十天左右的行程，然后去走一下北印的这个金三角、德里、杰布、阿格拉，再配上那个恒河，或者是有的会去喀什米尔，那所以会去北印度。那比较少的人呢，或者是你比较少看到坊间的旅行社呢，会去南印度。但是其实在疫情的这个之前一点点后，还有疫情之后呢，其实蛮多的行程呢，就开始也有旅行社开始在卖这个南印度。只是呢，至少我啦，在这个带南印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没有很常看到台湾的那个团体出现哦，好像顶多就看到偶尔一些饭店里面会有一些台湾出差的人。那为什么会比较少人会去南印度呢？第一个，在当时呢，这个旅行社有办南印度的不多，而且呢，如果你去过北印度的话，很有可能你会害怕去南印度，因为尤其是如果你去过恒河，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在那个瓦拉纳西那个城市啊，你会觉得城市比较脏乱，然后到处都是有牛啊走来走去，然后地上都是用湿湿牛大便，然后还是什么。在德里啊，你又觉得整个城市黄黄黑黑土土的，然后他们讲的所谓的高速公路上面还会有牛啊、骆驼啊、马啊、动物骑摩托车、骑脚踏车，然后还有那种人坐在车子上面那种奇形怪状，还有你对印度的一些想象东西，你就会觉得连北印都这个样子了，那南部还得了？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子的想说，我今天去到北部了，这个德里这个首都这周边都长这样，那南部还得了？这我这个怎么敢去这样子？所以呢，没有去过的人通常不见得会先挑南印，而且呢，如果是去过北印的人呢，可能会更不敢去南印。但是很尴尬的就是，这其实这件事情是跟大家想象是完全相反的。原因是因为啊，其实在印度啊，因为欧洲的人比较早先进到印度呢，就是从南部的城市开始，所以其实呢，南部受到这个欧洲的，比如说天主教啊，或者是一些经济文化，还有一些这种教育上面的影响，所以其实南部的受教育的水平，还有他们这些可能脏乱的程度啊，都没有像北印的那么糟，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呢，也都比北印的好，尤其像是那个克拉拉邦，他们的。相对来说呢，他们的教育识字率大概有到90%几，而且呢，在那边的人民呢，很多都是当些什么医生啊、老师啊等等的，所以，相对来说，如果你去过南印度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是跟你想象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们的旅行社还有一些其他坊间的旅行社呢，开始会去推行这样子的印度的南印度行程，就是会让你感受一下稍微不太一样的东西，而且其实南印度跟北印度看的这些东西呢也不太一样。那我们家的行程呢，其实是从桃园呢搭乘飞机经过新加坡再到清奈。那航班的部分呢就不特别说了，因为其实在之前的节目有讲过，我们搭这个在新加坡转机，因为毕竟就是没有直飞的航班嘛，所以我们就飞到这个清奈。那清奈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呢，应该不是。如果你有稍微注意一下产业新闻，它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城市，因为像是一些什么鸿海啊，他们都有来这个地方设厂，然后可能会做一些这个经济上面的交流，还有这个在这边做一些生意的往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团体到达这个饭店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是住在那个 Hyatt Regency。所以有的时候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呢，这都在这个地方呢会看到这个台湾人哦。那只是这个台湾人很多都是来啊、出差工作的。好、哦，那其实清奈这个地方呢，以前的旧名叫做马德拉斯啦。所以很多人会发现，突然叫清奈，可是那个机场代码是 MAA 哦，因为它这个旧名字的关系是这个马德拉斯。那么后来呢，这个马德拉斯在英国统治时期呢，又把它叫做这个圣乔治堡。因为呢，这个有一些其他欧洲国家来这个地方抢地盘呐、啊，那最后欧洲的列强当中呢，英国抢赢了，把这个地方盖了一个具有防御工事的这个堡垒，然后就是以这个他们天主教里面的这个圣人取名，就叫做圣乔治堡。那这个圣乔治堡里面呢，我们就会去参观当时所留下来的建筑，还有在那个时候呢，英国他们在这里使用的一些可能武器啊、服装啊。钱币、徽章，还有一些油画等等的一些博物馆。然后接着呢，他们后面还有一个最早留下来的这个英国人盖的这个教堂， 差不多在这个17世纪左右所留下来的教堂，是英国国教的。那参观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往南开，但是我们会先去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教堂，这个教堂呢叫做圣汤马士教堂。我相信呢，最近可能应该说好长一阵子以来呢，很多人都在讲那个朝圣之路。你们知道朝圣之路是去哪一个教堂吗？朝圣之路是走向是西班牙，走到一个叫做圣雅各教堂。那圣雅各呢，是因为呢是他们是十二使徒之一嘛。但是各位知道，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三个这个教堂，有三个这个使徒的埋葬地呢，是受到教宗认证的。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圣彼得，所以呢，在他的圣彼得的墓地上面盖了一个圣彼得大教堂，没错，就是梵蒂冈的那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圣雅各，所以就是大家所走的那个朝圣之路，就走的最后的终点，就是圣雅各埋葬的那个地方，那个大教堂。那其实第三个人就是在南印度的这一个 St. Thomas 的这个教堂，只是呢，就像我前阵子刚好在那个 Avis 的52Hz 频道，他的那个刚好讲了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去走那个朝圣之路。其实我对这件事情也觉得蛮好奇的，而且我觉得很可怜的就是呢，圣彼得大教堂现在有这么多人去参观，因为它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漂亮，然后它是梵蒂冈。那圣雅各呢，有这么多这条路那条路走这个朝圣路，大家去看圣雅各。我从来就没有看过很多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外国人，然后或者是我可能刚好我团员也没有那么多是天主教徒，然后大家可能就很感动来到这个地方去参观那个圣汤马士的教堂，完全没有。我就觉得难道来印度传教错了吗？那其实他就是在西元这个西元初的时候呢，来到这个地方传教，然后后来被当地的这个印度教的这个土人然后杀死。那但是据说呢，他的遗骨就埋葬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去这个地方参观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像是地下的地下室，那在里面可以祷告。据说呢，它的遗骨是埋藏在这边啊。那而且呢，你下去的时候还会看到这个墙壁上放的那个照片，是把它这边的墓地跟我前面讲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跟圣雅各教堂三个并列。只是呢，这里真的，我想可能很多人甚至是教徒可能都不知道，这边有一个受教宗认证，而且我记得是若望保罗二世就曾经来过两次的样子，哦，是受教廷认证的这个使徒的埋葬地，哦，但是他就不像圣彼得或者是圣雅各这么有名，所以觉得蛮奇妙的一点啦，就是他可能没有什么人来朝圣这样子。好，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开比较远的路去到一个地方叫做马哈巴利普兰。这个马哈巴利普兰呢，这个名字不太好记，但是呢，它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开始第一次的接触到我们在南印度比较实际上会看到跟北印不同的风景的景点。因为我们在北印度啊，其实大部分你去参观的一些很厉害、很知名的建筑，比如说泰姬玛哈林，或者是阿格拉红堡，还是那个斋普沃的琥珀堡。那些大部分都是在当时蒙古尔王朝的时候呢所留下来一些伊斯兰的这些建筑，在那个时期，所以都是一些皇宫啦、陵墓啊等等。但是在南印度呢，大部分你会看到的东西呢，都是差不多呢在7到11世纪时期所留下来一些石刻的艺术，比如说是浮雕，比如说是石造的神庙，比如说是石窟，哦，等等这种石头建的这些艺术风格的建筑。那从这里呢，七世纪的帕拉瓦王朝留下来的像是海岸神庙，还有这个巨大的石刻壁阿均那的苦行，这些东西呢都在后来慢慢衍生出来所谓我们讲的达罗毗荼式的这个建筑。那达罗毗荼其实是讲他们印度南部的一个算是原住民吧，这边一个名称啊，达罗毗荼人，然后他们的达罗毗荼风格的这个建筑，那就是这种高高的这个尖塔，那有的是单色的，有的是彩色的。如果大家上网搜寻这个南印度景色，然后你会发现，你会查到很多那种尖尖的彩色高塔，然后外面有很多神佛的样子。那很巧的，你如果是去这个一些其他东南亚国家，像是什么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他们当地印度人所去的盖的那些神庙也都是这种风格的，而比较不像是北印度的风格。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那些东南亚移民过去的那些印度人都是来自于这个泰米尔纳度邦。那顺便跟大家一提呢，就是我们的南印度行程呢，总共会走三个邦， 第一个呢就是泰米尔纳杜邦，那这里呢讲泰米尔语，那隔壁呢哦往南走就会走到克拉拉邦，哦那克拉拉邦讲的呢是这个马里亚兰语，那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孟买跟去看另外两个很厉害的石窟，那叫做马哈拉斯特拉邦，哦那讲的就是一般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印度语，就是叫印地语 Hindi， 哦所以走三个邦会听到三种不同的语言啊，虽然其实对我们来说听起来感觉上都一样啊，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啊，在这里呢，这个达罗毗荼风格的这个建筑啊，这个砍浮雕、砍海岸神庙啊，就是最早的达罗毗荼式的这个起源。好，然后结束了之后呢，就再开一段路，走到这个当时曾经的法国殖民地 Pondicherry， 在这个地方住一个晚上。好，那么其实，在彭于薛里呢，我们住的饭店，在疫情后呢，他们所选的这个饭店，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它就在这个比较热闹的街上。虽然这个饭店呢不是非常宽，但是这个饭店的食物我也觉得蛮好吃的。然后那个饭店呢也是用那个平板去控制那些什么灯光啊、冷气啊等等的。主要是它在还在热闹的街上，旁边还有一个比较local 传统一点的小小的一个 mall 可以去逛。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印度晚上可不可以出去逛？实际上，在南印度哦，你这些走的都是大街上，出去外面逛街很正常、很平常，你也不会只看到男生在街上，不用特别害怕。所以晚上如果有时间出去走走，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好，然后隔天早上呢，我们就会去到彭迪切里的街上去参观一些景点。其中呢，我们目前还安排的景点是参观这个奥罗宾多修道院跟一个曙光村。其实，对台湾来说呢，在奥罗宾多其实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它跟像是泰戈尔啊，还是那个甘地啊，都是并称这个印度的三哲啦。因为像是圣雄嘛，然后他就是也曾经参与过一些革命的活动等等，然后后面转成灵修啊，这些讲究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只是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对他的了解不是特别的深刻。你说他真的做了什么吗？我们不是那么的了解啊，就是觉得有一点点可惜。但是后面我们就去参观，因为他的思想，所以衍生出来的一个像是乌托邦一样的一个小村子啊，那世界各地的人会来这个地方哦，做过的很原始的生活，然后用可能最传统以物易物的方式呢，或者是用一些特定的媒介去做物质上的交换，然后大家和平的生活在这个地方，像是一个迷你的地球村这样子。但是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还要去参观象神庙，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印度有这个印度教有三大神嘛，湿婆、比斯奴还有这个梵天。但实际上呢，除了这三大神之外呢，其实印度人拜的最多的就应该算是这个象神，象头神。那你会发现在这个象头神当中，他其实是湿婆神的儿子啦，只是因为某种的关系呢，他不小心呢就变成这个象头人身的神啊。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要听一些这些神、印度神的这个故事，我可以单独开一集讲一些印度神话。那这个印度神呢，这个象神啊，他喜欢吃椰子，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就会拿椰子去拜他，然后在墙壁上把它摔碎，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真的会看到一些婆罗门哦，他们在供养这边，然后他帮你祈福，所以你会常常看到街上的印度人额头上都有一些红红的点点，或者是白那个白白的点点，或者是黄黄的点点，或者是去祈福哦，有去庙里拜拜就祈福这样子。好，那我们还会再带大家去这个彭迪薛里的街上走一走，看看这个具有法国风情的这一些城市，然后在街道上面你还会看到他们那些路牌还会写这个法文这样子。好，那简单的参观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再往南开哦，再往南开会去到这个一个非常小的城市，但是却有一个非常大的庙哦，所以我们会去开到一个叫做坦杰乌尔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个晚上这样子。然后接下来的第四天呢，我们从坦杰乌尔起床，首先要去参观的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叫做大庙，当地人称它为大庙。如果其实要讲它的名字呢，它的全名应该叫做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其实印度教的不管是神啊，还有庙，有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名字。哦，那是像神为什么有很多的名字？可能它有很多的化身。那庙呢，有的时候有的会在前面加神圣的啦，有的是它的盖的人的名字啊，有的人是当地人的俗称。那这个叫大庙，也叫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这个呢，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呢，它现在算是全印度哦， 高度最高的神庙建筑，然后呢，再加上呢，它就是非常传统的达罗毗荼式的这个神庙建筑，而且在他们达罗毗荼式的这个神庙建筑的顶上呢，完工的时候都要放上一块这个压塔顶的这种石头。那这个神庙呢，它的塔高就已经高大概66公尺，那但是呢，它上面的那一个石头啊，就有80公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神庙有多么巨大，这个供奉湿婆神的这个神庙。那在这个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当中呢，其实在印度，南印度啊，它所有的神庙啊，大部分都是主殿当中呢供奉了他们主要供奉的神，比如说像这个是湿婆，那在这个主殿的对面呢，就会通常是他的坐骑，所以湿婆神的坐骑是牛，所以呢，在这个对面的那个殿当中呢，就会拜这个湿婆神的坐骑，而且他有名字哦，这只牛有名字，他叫南迪啊，所以神他本来就是神，他神的坐骑也是神啊，所以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印度人。大部分人认为印度人不吃牛肉，就是因为这个湿婆神的牛是神嘛，所以他们就不吃牛肉这样子。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天参观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庙，因为我们今天呢总共要参观三个非常重要的神庙，第一个就是这个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车差不多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呢开车到下一个城市，也不是很大，然后名字呢叫做特奇，来这里呢我们要参观一个刚才大庙是单色的素色，就是石头原色的那个神庙。接下来我们要参观那个彩色的，就是你上网 Google 的时候你会查到的那张照片哦，它叫做斯里兰甘纳寺啊。这个寺庙呢，跟前面的一个寺庙供奉的神也不一样，前面那个是湿婆，这个呢就是供奉 Vishnu。Vishnu 呢，就是概念当中他们讲他是保护神，湿婆是破坏兼创造，然后呢，这个比斯奴呢是保护。然后这个梵天呢是开创，但是在印度呢，基本上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庙在拜梵天神，因为呢，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呢，梵天神把这个世界创造出来之后，他就没什么事了，所以大家对于他来说呢就没有那么样的重视，反而呢是在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呢，他们会去拜梵天，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四面佛啦。好，那这个一样，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听这个故事的话呢，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这样子。好，那我们去参观第二个神庙呢，这个斯里兰甘纳寺呢，就是也是非常重要。那因为呢，这个它在这一个神庙当中呢，我们刚才前面去参观的那个大庙，它是本身就是一个神庙建筑，像是一个城墙围起来之后呢，庙在中间。但是这个斯里兰甘纳寺呢，它比较已经像是跟人民的生活合为一体，它就是一个很像是回字形的一排一排的建筑，一圈一圈的往外，最中心的部分呢是神庙，然后外面一圈一圈的部分呢就是人民生活的地方。那这样子的好处呢，是因为就是像宗教就跟人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在当时呢，如果打战的时候，那一般的这些居民呢，他们没有什么保卫的能力，家里也没有什么防御的功能，然后他们就可以慢慢撤，就撤到这个寺庙的里面。所以寺庙当中呢，再加上他们有高塔，可以远远就看到有没有敌人，就可以尽量的比较好的能够保护自己。那当然，真的硬要攻进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至少可以有一些防御的功能。那所以呢，我们就会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城墙，然后看到这个彩色的神庙上面有很多的彩色的神。那我们会走进去，走到它的屋顶。但是呢，这个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差不多都会是在中午的时刻，所以在那里，因为在印度啊，几乎可以说是所有参观神庙的时候都要脱鞋子哦，不管你穿什么鞋，拖鞋、凉鞋还是球鞋、布鞋都要脱掉。那偏偏呢，这个庙啊又是要走到屋顶上。所以是非常非常烫的，所以通常在这个时候呢，都会建议客人身上一定要带一双厚一点的袜子，然后穿在脚上，你就不会踩在那个地板上，真的超烫的。如果尤其是走到那个屋顶要拍照，而且偏偏那个彩色的庙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其中之一，就是在那个屋顶上拍那几座那个塔楼，因为在这个斯里兰甘纳寺呢，有这个应该是17还是21个啊，一下子数字忘记了，就是17个还是21个那个塔顶。那其中在这十几个塔顶里面呢，最中央供奉这个比斯奴主神的那个殿呢，那个顶是金色的。可是很可惜，那个地方呢，只有印度教徒可以进去哦，我们一般人是不可以进去的。但是也有好处，因为呢， 那个神庙啊，在最中心的部分，只有印度教徒可以进去的部分呢，它是有中午休息时间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一般人呢，就不会，通常到那个地方是中午，通常都是他休息的时候。可是如果你是印度教想要进去的话呢，你就要等晚一点。但是我们是游客，只走在外面的部分的话，就没有所谓的休息时间，所以有好有坏，我觉得好。所以参观完了这边之后呢，我们就会回到车上，要开车呢去用午餐。然后用完午餐之后呢，接下来要去开到一个就非常重要的这个很古老的城市，不输给那个恒河那个瓦拉纳西的那个城市，要叫做马都赖。在那边呢，我们就要参观今天的最后一个行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庙，叫做美纳西神庙。但是呢，这个美纳西神庙又跟前面两个神庙呢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首先第一个神不同，美纳西神庙呢是少数供奉的不是男神，他不是供奉湿婆，也不是供奉这个比斯奴，他是供奉美纳西。那美纳西又是谁呢？美纳西是湿婆的太太的其中一个化身，是不是很复杂？那在这个化身当中呢，他又是比斯奴的妹妹，所以这个神话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印度神话是神又多，关系又复杂，化身又多，所以说其实是有一点杂乱的这样子。但是没关系，反正在这样的行程当中都会有导游介绍，都会有领队翻译，所以你们也不用真的太记得，因为真的是有点困难。那这个美纳西庙除了供奉的主神不同之外，它的规定也不同。前面两个神庙只是告诉你说你要脱鞋子在里面呢，基本上拍照摄影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美纳西庙，因为它这个是算是已经可以说是香火鼎盛的一两千年的这个神庙，所以呢，再加上曾经有一些这个游客好像有一些破坏的行为，所以它的这规定啊，一年比一年复杂，一年比一年困难，所以它现在的安检呢，已经几乎可以说是跟泰姬玛哈林几乎是同等，甚至是超越。所以你要进去这间神庙参观，第一个三 C 用品就不能带，所以你的什么手机啊、相机啊、什么 Apple Watch 啊、那种智能手表啊、手机啊。还这些什么香烟啊、化妆品啊，瓶瓶罐罐的，包含连水，有的时候他都不让带，有的时候你带一罐矿泉水他 OK，所以基本上进去的时候就只能用你的双眼去欣赏这个神庙特别的地方，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你只能拍它的外观。你要进去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把所有的东西，我们的话是采用去找一间附近的艺品店寄放在那边，然后带着大家进去参观这个神庙。但是要跟大家说，这个神庙真的真的非常值得来参观，因为它神庙里面当中的建筑，虽然你没有办法拍照拍到，但是它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神像啦、一些故事啊。比如说在这个神庙的里面，在某一个柱子上面，你会看得到有一个用各种彩色的布围起来的这个神。因为呢，这个神呢，在这个布的底下呢，他们是一个正在分娩的一个女神，所以在这里呢，会有很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怀孕的女性呢，会来这个地方祈求他们顺产，祈求他们平安。因为大家也知道，在过去的时候，如果女生没有办法顺产的话，很有可能这个人命就没了，所以很多人会来这个地方拜。那另外呢，湿婆神跟他老婆的这个爱情故事呢，也是印度人非常笃定坚信的这个真爱，所以很多人会来这个地方求姻缘、求子等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习俗。比如说每天晚上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这个湿婆神的神像扛到他的老婆的那个神殿里面去，隔天早上再把他的神像从他老婆的房间扛出来，就像每天晚上可以让他们睡在一起，是不是很有趣？所以呢，这个神庙我觉得非常，虽然规定非常严格，但是也一定要去参观。然后最后呢，我们参观完了之后，差不多也是傍晚就回饭店休息，然后睡觉。好，那接下来呢就比较轻松一点。我们前面呢看了神庙、看了神殿、看了这么多的这个庙、那个神，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累了。但是在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换个心情，因为我们要进入这个克拉拉邦，开始去看一些自然风景的部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会从马都赖开车到一个叫做 Peria 的地方。那这里呢，其实算是一个国家公园。那我们在这边会去参观它的这个香料植物园，因为其实呢，在印度南部啊，他们就非常适合种植一些香料，比如说像是豆蔻、 肉豆蔻、丁香、胡椒，还有一些像是什么姜黄啊这些等等之类，还有什么香草荚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去参观他们的香料植物园，然后就会有人带着你，搞让你看看实际上这些植物到底长什么形状，到底是啊有没有叶子种在树上还是种在地下，然后挖出来让你摸摸看，用眼睛看一看，闻闻看等等的。那参观完了最后呢，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店面卖他们自己所种植的一些香料，味道都还蛮不错的。那当然，其实在佩里啊，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坊间的一些旅行社，他会告诉你说，在这个地方可以去参观一个野生动物园，因为实际上呢，在印度啊，他们有所谓的印度的老虎，在保育类的动物。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有这样子的这种设施。可是呢，我们的行程当中是没有，因为有的时候毕竟它是野生动物园，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去的时候你是看不到什么动物的，你老找不到老虎，它也不像肯亚会带着你坐着车子到处去找那些动物啊。那其实这里是没有，所以我们的行程当中是没有的。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在一个比较舒服，像是小 villa 的那种饭店里面去休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阿育吠陀的那种按摩。这个阿育吠陀按摩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它主要是强调用这种草药制作的这种精油去按摩你的皮肤，还有包含你的头发，甚至呢比较特殊的那种套装呢，它是会用一个很大的像是碗一样的东西，然后吊在你的头上，然后让那个油呢，精油草药精油滴在你的额头上，然后慢慢的流到你的头发里面哦，让你的头发跟你的皮肤去吸收那种草药的精油，让你看起来更精神焕发等等的哦。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阿育吠陀。那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头油油的，你可以让它这个按摩一下你的身体就好。其实我第一次去体验的时候，我进了房间还以为他是要煮东西给我吃，因为你就看到一个小炉子，然后在那边像卡式炉，然后有一个锅子去热那个油。不过他是把那个油稍微微微的加温一下，然后抹在你的身上这样子。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一个体验，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南印度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所谓的阿育吠陀就是他们一些草本的这种养生的一些东西，那他会展现在很多东西的上面。那大部分，所以你比如说你买肥皂，你会看到阿育吠陀哦，就是一些什么檀香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草药等等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还会去参观非常重要的四大古典舞之一的卡塔卡利舞。但是虽然它很重要，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能看得懂，因为卡塔卡利舞呢，它很有名，装扮很特别哦，那个人都会化很厚的妆，然后呢，但是他的表演是默剧哦，顶多是发出一些叫声哦，然后呢，咏唱他的词呢是他的梵文哦，所以这个剧目呢每一次都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都是他们的民间传说故事，或者是两大史诗当中的一部分的小故事。那有一点难懂，而且他也没有剧目的解释，但是我们就是有点像是外行人看个热闹。那除了卡塔卡利舞之外呢，也会看一些他们南印度当地达洛毗荼人哦，在克拉拉邦的一些传统武术哦，他们的古武术哦，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翻篮翻跟斗啊，拿刀枪那样子互相打来打去啊，跳火圈啊等等，我也觉得是蛮有趣的啦。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个晚上这样子。好，然后隔天呢，我们就是这个重点行程。那重点行程呢，就是要从佩里亚，然后沿着山路呢开开，经过一些茶园，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印度的茶叶其实是很有名的，因为大家可能听过阿萨姆啦，你听过这个大吉岭啊，都是印度产的茶叶。虽然我们经过的地方不是大吉岭，也不是这个阿萨姆，但是在这个地方也种很多的这个绿茶。虽然其实印度人当地比较多喝红茶，尤其他们喜欢喝奶茶嘛，大家都知道那个拉茶哦 ，Masala Tea 哦，大家可能来到这个地方一定会体验一下。然后我们就经过这边，然后一路开到这个阿雷皮这个地方。那这里呢，就是体验我们这个回水水道。那在这个回水水道呢，我们就会去体验这个船屋。那我们家所使用的那个船屋呢，应该可以算是这个回水水道当中呢第二哦，前一两名高级的这个船哦，是这个 luxury boat house 哦。那在这个地方可以享受一下这种幽静的感觉。那我觉得算是在疫情后改变比较大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多加琢磨。为什么呢？是因为 关于这个克拉拉回水水道上面的船屋，不管是它的设施、它的这个厨房、餐点，还有景色看起来怎么样，在消费账旅行团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呢，都有非常完整的我拍给大家分享介绍的这个船屋开箱体验。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克拉拉的船屋，它不管是看起来怎么样，房间的设备怎么样，然后还有上面会有一些什么设施，然后看起来这个回水水道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景，都欢迎各位直接移驾到这个消费账旅行团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去搜寻这个克拉拉回水水道的这个船屋分享啊。那在这边呢，我们就不用讲解，因为用看的方式呢，会让你更能够了解当时那个感觉是什么。好，然后这边呢，我们在船屋上面住一个晚上，在这边我们会在船屋上面用三餐。哦，那船夫呢会煮东西给我们吃，然后一上船就开始哦慢慢的航行，享受一下那种轻松的感觉。然后隔天早上呢，等于我们在这个河道上面转一圈，隔天回到车上再开差不多一个多两个钟头的车程，就会到科钦这个城市。那其实科钦呢，可以说是在整个南印度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包含了在当时明朝的时候，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呢，也有来过这个地方几次。而且在这个15世纪欧洲大航海时期的时候呢，那个葡萄牙人呢达伽马也都有来到这个地方传这个算是开发然后传教，只是呢很可惜他在第三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死在这边。所以在这里的有一个叫做法兰西斯教堂的地方呢，有他的这个坟墓，不过现在已经只剩下纪念性质，因为后来他葡萄牙的这个后代后人呢，有把他的这个尸骨迎回去，在葡萄牙那边重新再帮他下葬过，所以在这边呢就算是一个纪念的功能。但是呢，这个法兰西斯教堂呢，就可以说是全印度最早的一个教堂，最早的一个教堂，只是当然有翻新过，但是它是在意义上来说，它是这个整个南印度啊，应该说整个印度最古老的一个教堂，然后圣法兰西斯教堂。然后我们在这边还会去参观中国渔网。那至于说它为什么叫中国渔网，其实它就是一个定制渔网，但就是因为明朝的这个郑和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这么一说，是有可能是郑和来教他们这些定制渔网放置跟使用的方法。那当然也有其他的说法，但是它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它就叫它那个China Fishnet， 所以我们就都叫它这个这个中国渔网这样子。然后在这边当时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区域呢会留给这个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呢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呢刚好在这个地方呢都有一两万人住，这个犹太人住在这边，那现在就比较少了，所以我们也会去参观这个犹太区。而且这个犹太区呢，虽然现在犹太人住的不多，但是这里真是一个非常适合买东西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卖一些很多的手工艺品啊、木雕啊，还有一些衣服。那我们可能在这边上面稍微停留一下下，让大家简单的这个逛一下。那当然其实不止这些东西，在科钦呢还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荷兰宫，那其实是最早是葡萄人盖的，那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荷兰人占领了这个地方，然后把它重新整修过送给这个当地的土王，所以我们会来参观这个荷兰宫。而这个荷兰宫当中呢，最值得参观的就是它有一个房间里面的壁画呢，就是画了一整个有点像是连环图画的这个罗摩衍那的故事啊，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印度的史诗，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有趣的，这个就是里面当中的这个一个王子呢去把他老婆从恶魔当中手里救出来的一个故事啊，也是蛮特别的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就会住在这个科钦的饭店里面，隔天呢我们就要离开。到此为止呢，我们已经参观了泰米尔纳杜邦还有克拉拉邦，接下来隔天我们就要搭飞机搭到孟买。那孟买呢，其实严格讲起来它已经不算是南印度，它应该算是中西部的这个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好，那么在孟买呢，其实呢它可以说是在整个行程当中的这个亮点之一，只是呢它的亮点是在于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参观那一些当时英国统治时期所留下来的那些维多利亚这个建筑，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建筑，它是一个风格时期，包含了像是火车站啊、市政厅啊，还有像是这个博物馆啊、 哦，还有这个法院啊，都是还有一个钟楼，都是这个当时这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这种风格建筑，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石造建筑。那我们有的会进去参观，然后有的是外观拍照，然后我们去参观这个千人晒衣场，那是非常一个冲突的这个画面，就是你会在看到这个高楼大厦的这个中间呢有一块地方，那个看起来很像贫民窟，但是它其实就是很多的衣服、床单、被套、裤子全部都晾在这个地方，而且还分门别类晾在一起。然后在这样子一个小小不太大的空间当中，有200多个家庭在这个地方从事洗衣的工作，哦，所以那种视觉上面跟那个文化上的冲击是非常大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边还有一个亮点，是因为我们会住在这里非常出名的一个饭店，叫做泰姬玛哈饭店。那这个泰姬玛哈皇宫饭店呢，是这里呢最出名也最奢华的饭店。那奢华的部分呢，我们就不说。那之所以出名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地点非常好，因为它就在孟买的印度门的旁边，哦，就在这个海岸旁边。那其实印度呢有两个印度门，一个在德里，有是属于这个一二战将士阵亡的这个纪念碑，但是呢这个南部的这个是庆祝欢迎这个英国国王来到这里所盖的这个纪念碑，用途不一样，哦，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饭店就坐落在这个印度门的旁边。那第二个出名的原因呢，就不是那么好听的原因，是因为在2004还是2008发生过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在这个饭店杀死了很多人。不过因为很多人会顾虑这件事情，所以呢其实那个发生事件的这个饭店是在它的本栋，就是哦，比较古老的这个建筑那里。那大部分我们的住的呢都是住在这个新的这一栋 Tower Wing，哦，新的部分，哦，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啊哦，只是当然住在这里的不是因为我们去顾虑那个发生事情会不会有什么灵异事件，而是因为那里的虽然它是特别的出名、特别的有名，然后特别的有历史价值跟意义，但是那里其实房间比较小，所以我们住在新的这一栋，哦，设备也比较新一点，好，所以我们会住在这个饭店。那从这边呢，我们隔天又会去参观在孟买的这个泰姬玛哈饭店后面印度门搭船一个小时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岛叫做象岛，啊，当地人叫做 Elephanta，啊，在这个象岛上面呢，我们会去参观那个石窟。那在这个石窟呢，在这里相对的来说跟我们前面参观的那些石雕的神庙又不太一样，因为它就是要从外面这样挖挖挖挖到里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块大石头，然后从上面往里面开始呢，先把深度挖出来，然后把深度挖出来之后呢，再慢慢的呢向两边拓展，拓展完出来一个平面了之后呢，再慢慢的边雕刻边往下挖，边雕刻边往下边挖，挖成一个他们想要的神庙的建筑，包含神像，包含柱子，哦，包含这个神龛等等之类，像这样的东西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啊，只是呢在象岛石窟有五个，只是除了第一个之外呢，其他的保存状态呢不是特别好，有的也还未完工。那所以呢我们通常导游会带着大家介绍第一个，尤其它最重要的代表这个三相湿婆像，啊，就是会在这个第一个石窟当中，所以我们会去参观这个非常重要的象岛石窟。那从这边开始就多多少少要爬一点楼梯，而且上次我去的时候呢，我还有特别算过，它总共是118阶。但如果你真的不太能走，或者是你就不想走，这边有轿子可以租，还蛮有趣的，就是有四个人慢慢的扛你上去这样子。好，参观完了象岛石窟，看完了维多利亚建筑，看完了千人洗衣场，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搭飞机哦。顺便忘了提一下，从科钦到孟买呢，也是搭飞机，国内段的飞机。科钦到孟买大概飞行时间2个钟头，然后我们这一天呢，从孟买要离开呢，要接下来去一个不太大的城市，但是非常重要的景点。从孟买飞到下一个城市奥兰加巴，飞行时间1个小时。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小城市？原因就是因为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中的亮点呢，就是最后两个石窟，一个阿詹塔跟一个埃罗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景点。好，那么其实奥兰加巴它本身呢，它算是一个农业起家的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那它的名字的 Olengaba 呢，其实那个所有 Akba 的结尾的城市呢，它差不多都是这个伊斯兰教的名字。那如果你听到什么什么普兰什么什么普尔呢，就是印度教的名字。那当然现在在这个他们一些改名的运动当中呢，哦，很多东西都慢慢的改掉了。听说这个奥兰加巴也改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字，也是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名字。那顺便也让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我们讲的那个什么维多利亚火车站啊，也改成了他们民族英雄的名字，叫做恰特拉巴提西瓦吉火车站，哦，它就不叫维多利亚火车站，哦，就是一个去殖民化的这个名字的运动这样子。好，那么奥兰加巴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城镇，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地方，但它的景点非常有名哦，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游客来到这边，就是去为了参观在这里附近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石窟。那第一个呢，我们就会去先参观这个阿詹塔。这个阿詹塔石窟呢，离奥兰加巴的市区差不多要大概一个多快要两个钟头的车程。那开车到那边之后呢，还要换乘他们的这个接驳车，再坐大概五到十分钟进去，然后呢就会去看到一个马蹄形的山谷，里面呢总共有三十个石窟哦，这个顺序这样排进去，但是它的这个排的这个号码顺序纯粹就只是参观的顺序而已，跟它的这个年代本身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阿詹塔石窟呢，它本身是全部都属于佛教的石窟哦，那这个年代呢，从最早的西元前一二世纪，一直到西元后四世纪，差不多六百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建成的。那其中最老的应该是十号窟。那这个时候呢，导游就会带着我们，因为它三十个石窟，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窟都能参观，有一些在比较高，那个我们一般游客走不上去的地方。所以导游大致上会带我们去参观几个比较重要的石窟，大概八到十个左右，哦，像是什么第二窟啊、第四窟啊、第二窟啊，然后什么二十九号窟等等的。那阿詹塔之所以的它的石窟有名，除了它的年代非常的久远之外呢，它的壁画是它最著名的地方。因为大家想象一下哦，在欧洲啊，这个整个在作画，像他们那个油画、湿壁画，一开始那个人物跟都是死板板的，也没有所谓的这个透视啊，跟这个角度那个深浅的那种景深的概念，要到什么时候才有？差不多要到文艺复兴，也就是差不多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欧洲的绘画才慢慢开始有了所谓景深，有了所谓的透视，就是离你近的地方哦柱子比较高，离你远的地方柱子比较矮。但是在这个阿詹塔，这个西元前二世纪，也就是说距离现在大概1500、1600到西元，就是距离现在2000年左右的这个历史，这样子的年代，他们的壁画就已经有了透视的感觉，而且他们的画作非常非常的细致，像是人物那个头发湿润的感觉啦，还是这个颜色所使用的这些蓝啊、白啊、红啊这些颜色，还有那个人物的这个曲线跟他的这个神情的表情都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不是只有壁画的部分，他也有雕刻的部分，只是雕刻是另外一个石窟是特别有名，那阿詹塔石窟呢就是有以他的壁画比较出名。那既然我们说佛教，它同时还包含了所谓的大乘佛教，还有这个上部座佛教，那也有人说是小乘佛教，那是 不一样的年代的时期。那两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小乘佛教的石窟当中呢就没有那种佛像哦，都是一些代表物。那大乘佛教呢才会有开始有看到一些佛教。那在这边所有的石窟里面也有分成像是僧人居住的地方哦，还有他们这个诵经祷告的地方，就大概分成两个形态。那就这样一直参观，一直参观，走到最后一个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卧佛像哦，卧佛像，但其实它是佛祖涅槃的样子哦。那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到。那其实这个地方呢，在很久很久的时期呢就已经建成了，但是后来有一度被荒废掉，一直到了差不多十九世纪的时候，一个英国军官来到这边打猎的时候才发现哦，打猎的时候追猎物的时候才发现的，而且他还把他自己的名字刻在其中一个石窟里面的柱子上。哦，将来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到南印度参观的时候，导游会带着你看这个签名雕刻的地方在哪里。哦，然后 这个阿加纳石窟参观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去用餐，用餐完了之后回到我们的饭店，在回饭店之前还要去带大家去参观一个我觉得有一点有趣但是又有一点简单的景点。有趣的地方是呢，它叫做比比卡林，它呢又叫做小泰姬陵，因为它的这个盖的这个陵墓的人呢，他是盖泰姬玛哈陵的那一个国王沙贾汗他的孙子啊，这个孙子呢盖给他妈妈的，所以呢他是这个建筑的风格呢是仿泰姬玛哈陵，但是呢因为在当时已经没有什么钱了，所以他的算是比较精简版，从建材啦到规模啦都远远的比不上这个泰姬陵啊，但是呢还是可以让你感受一下那种感觉。如果你有去过泰姬玛哈陵，你去到这边，你就会觉得，欸，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像啊，只是迷你很多这样子。好，参观了之后就会回到饭店休息。隔天呢，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石窟景点，叫做 Elola 石窟。那 Elola 石窟其实就离奥兰加巴市区呢比较近一点，大概一个小时车程左右。那到那边呢，这一个比较简单，走路没多远，下车的地方走路没多远就会进入这个石窟区域。那Elola 石窟呢跟 Ajanta 不同的地方呢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 Elola 它全部都是佛教的寺庙，但是 Elola 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三教合一的这个石窟建筑，它同时包含了佛教的、印度教的还有耆那教的。这个耆那教的耆呢就是这个耆老，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日，那个耆老，那个耆那教。那耆那教跟佛教呢，几乎可以说整个从发展出来的年代，还有它的创始人的当时的这个阶级、种姓阶级，还有它的目标，几乎都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众生平等。只是呢，耆那教的人呢更重视这个严格的戒律，然后不杀生，而且他们还分成所谓的天衣派跟白衣派。天衣派就是不穿衣服的，他们认为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出生的时候没穿衣服，人生活在世上也不需要穿衣服，这种叫天衣派。那白衣派呢，就是身上有围一块白布，有点像甘地那个样子，而且他们不杀生，严格的程度，他们出门的时候都会带一个像口罩的东西，像面纱的东西，因为怕呼吸的时候不小心吃到小动物。他们也不吃泥土底下的东西，因为可能你把东西挖出来的时候，它会伤害到那些土里的虫、土里的菌、所以他们耆那教的人没有人去耕田的，所以大部分都做商人，所以都比较有钱，就像犹太人一样这样子、所以在 Elola 石窟有佛教的石窟，有耆那教的石窟，同时也有这个印度教的石窟，总共呢阿珍塔有30个，这里有34个、前面一部分是佛教的，中间一部分是印度教的，还有一个比较远要搭着电瓶车去的，就是耆那教的。那这里呢另外一个跟阿珍塔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比较特别比较出名的部分，就是它的雕刻，尤其是印度教的神庙，也是整个神这个编号当中的第16号凯拉什神庙，它是一座非常非常高的石头山，一整个山刻出来的一个巨大战车型的这个神庙，高呢是可以高到90米，然后宽60米，深40米的这种这个大型的这个神庙。而且呢它这个建筑的角度啦、还有它前面有刻的一些柱子啊、大象啊，还有这个神庙挖到里面去的一些在北边跟南边各有刻的这个摩诃婆罗多跟罗摩衍那这个故事，然后整个建筑非常的雄伟，非常的这个令人叹为观止。所以如果你有来到南印度，这两个神庙绝对是你不可错过的一个景点。而且呢再加上这个 Elola 石窟，它其实在建造年代呢又比 Ajanta 再晚一点，刚好接续的这个 Ajanta 是西元前2到后4世纪嘛，它这边差不多是西元后5到差不多后9世纪，那所以呢它的雕刻技术呢就更为细致。所以你像你有时候去耆那教的这个寺庙当中那个石窟里面看到，你会发现有一些柱子它竟然还有这个镂空的这个雕刻所以再加上呢他们有一些那种刻在天花板上的那种莲花的造型，其实以当时的年代来说，这个建筑的技法跟它的这个细致度呢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也因为 Argenta 跟 Enola 这两个石窟的艺术价值跟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两个石窟也是全印度最早在1983年的时候就列入的两个世界文化遗产。泰姬玛哈林呢是排在第三名，第四名是阿格拉红堡。所以呢，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应该要来南印度看一看？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再搭机回到台北，在最后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南印度还有一个跟北印度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食物。很多人想说来到印度呢，一定就是咖喱咖喱咖喱咖喱。其实这么说，我不能说你完全错，因为他们用很多的东西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香料的基底去做调味，所以如果你不细细的去品尝，你会觉得它很多那种酱汁型的东西吃起来都是某一种咖喱，但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呢，那个名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它每一个是什么，但是它的烹调方式，它使用的香料都不太一样的。而我们讲的咖喱只是它的一个统称，而且其实 curry 这个名字是英国人发明的，因为他们当时统治印度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好吃，但他们没有办法细分这么多香料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他就把所有的香料他们喜欢的那几样把它磨成粉，做了一个简易版的，让他们可以轻轻松的调制出来这种奶油咖喱鸡。所以咖喱鸡这个东西，咖喱这个名字是英国人发明的，印度人他们这些东西都叫做 masala，哦，就是香料，综合的香料。那每一个餐厅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不同的方式，只是在这里你比较不会吃到所谓的大火快炒，他们都是慢慢的炖焖煮。那在印度，北印度跟南印度的差别是什么？北印度比较多吃饼，南印度比较多吃米饭，因为克拉拉他们这边也是出产非常非常多样的稻米，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比较多你会吃到那些 Biryani， 像是印度香饭，哦，还有各式各样的那种饭类，白饭的料理。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饼，哦，他们在印度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饼类，哦，有的每个都有他自己的名字，只是我们通常统称他都叫做馕，但是他其实有他别的名字，只是北部吃饼吃更多，南部会吃米饭比较多。那再来是因为北印呢他比较不靠海，所以你大部分吃到的都是鸡啊，哦，羊啊，哦，大部分是这样子。可是南部因为他靠海，所以呢他除了吃鸡，除了吃羊，他也会吃一些海鲜，比如说鱼啊，虾啊，那螃蟹就比较没有。可是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克拉拉比较特殊的地方，南印度比较特殊的地方，他们对于宗教的部分有一些没有那么的强烈的重视，或者说因为他们在这边也有这个共产党的政党，他们统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说一定不能吃牛，所以其实你在南印度的时候你还是会吃得到牛的哦。哦，所以在南印度来说吃米饭比较多，然后会吃到比较多的海鲜，而且他们的调味方式呢，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稍微都会有一点或多或少的辣度。那在这个地方呢，南印度也有比较特色的食物，像是 dosa， 就是一片那种脆脆的饼，大家如果有吃过可丽饼应该就知道像那样子的东西，然后包的一些可能是香料的马铃薯块，或者是一些单吃或沾一些酱，红色的酱、绿色的酱、白色的酱，哦，所以像这样子的南印度的食物。然后他们在这边有一个像是我们讲的优酪乳的东西叫做 Lassi，哦，然后在这些地方呢，南印度的食物呢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呢是比北印度还要再丰富一点的。所以呢在这边如果各位有机会来到南印度的话，不只是景色看得不一样，哦，玩的东西不一样，吃的东西也不一样。那最后为什么我要叫它是众神围绕的国度，就是因为它呢其实有佛教，有印度教，有其他教，你也看得到犹太教等等各式各样的宗教，包含在南印度你还会看到很多的教堂，还有所以还有天主教跟基督教在这个通通在这个地方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南印度算是非常非常值得一游的地方。尤其我通常都会跟在讲座上的一些听众或者是一些游客旅客来说，如果他们还没有来过，都会建议他，如果你想要尝试去印度走走，但是你又害怕脏乱的话，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其实你可以先从南印度起做第一次的尝试。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接受南印度之后，你再去尝试北印度。 不过如果你已经去过北印度，那我强烈建议你可以来南印度看一看，去做一下比较，南北印度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好不容易呢用一整集的时间呢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了我这个南印度13天的行程。我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的行程，有机会的话呢真的可以去南印度走一走。那比较建议的季节呢就是每年的11、12、1月、2月这个时间会没有这么热、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时间我们家也没有这个行程啦、但是呢这边还是要跟大家稍微的说声抱歉，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今天节目的音质或者是音量的大小呢跟之前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我今天虽然有把 Notebook 带出来，但是我没有把习惯使用的那个麦克风带出来，我是用那个直播在用的那个小颗麦克风，因为这样子比较轻便一点，所以你可能会觉得音量上面可能有没有那么好，音质也没有那么好，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样的内容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呢帮我留下你的五星的评论跟留言。那如果你对于南印度的行程或者是对于其他行程呢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指教或者什么问题呢想要问 Brian， 都欢迎各位可以到逍遥让旅行团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呢去发问，去私讯给我，我都会一一的跟各位回复。那如果你有留言的话呢，我也会在节目上一一的回答你，因为我现在留言没有多到只能分批回了。好，所以呢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留言，多多发讯息。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逍遥让旅行团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